好，阿弥陀佛哈、哦，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下午的课哈、哦。那我们继续来讲哈、哦，讲那个我们的变藏品，好、哦，变藏品里面讲的那个藏十种善法藏哈、哦，十种善法藏哈、哦，我们继续来看第五哈、哦，这个第五是叫无乱，好、哦，这个是早上我们讲到无乱哈。哦无乱，这里的乱、哦、是指无，就是无乱无过失，是指见道、哦、那么见道有三种障、哦、一个叫做颠倒出众障，就是对于根本的我执没有根本的认识、哦、还会执着常乐我净。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惑业苦太出众，也没办法入见道。另外一个叫做般若未成熟，哦，这是师父早上讲的、哦、你的。慧学能力没有到思慧，你是没办法入修慧的、哦、那你当然可以修定、哦、那么以师父说修定的话，九住心里面以前四住心，如果你能够到第四住，那已经非常好了、哦、那慧学呢，尽量从文慧开始，那么你要有具备思慧的能力，你才有办法入什么样修慧哦、那你这样的话，当然你要一下子做官，就是般若未成熟嘛。所以你现在修行不要急、哦、不要急着定中做官，因为条件完全没有成熟、哦、那么有人问师父说：“那我难道不能做官吗？”哦、基本上、哦、师父的认知跟教导是说、哦、你现在先定慧分开来修，哦，慧学上以听经闻法养成正知正见为主。哦、那么定学上尽、哦、量以心一尽性，摄心集中修止、哦、然后慢慢慢慢以修止之后有清安能定力慢慢成就为主，了解吗、哦、你不要去把它合在一起做官这样子。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你会学历不足，就般若未成熟、哦、会学历不足般若未成熟的时候呢，你如果动不动打坐的时候就说我要修慧观，啊，其实这个都在妄想，了解吗？哈，打坐，我们现在以修止为主要的核心，哦，修止的话就是一个原则，叫做心一尽性，哦，那心一尽性就是想办法集中在你的所缘上，那么你的所缘如果是呼吸，观属习呼吸的话，那就尽可能把它集中在这里，哦，然后去观。气息的出跟入、哦、这个是主要的方式，主要的重点。那当然细节上会有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先数出或是不数入啦、啊、或是观它的出啊重啊、哦、冷热这些、哦、这些细节都可以慢慢谈。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要去修观，了解吗？因为你这时候如果修观，不但不会达到摄心集中，而且容易在每次打坐就胡思乱想。那你说师父，那我打坐的时候修，然后去观，然后去想，你早上讲的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也不行吗？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打坐的时候去想，你做什么时候想？看书的时候，听经的时候，了解哈？比如说你放师父的，或是其他法师的这种录影啊，看到一半，哎，法师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你按暂停，可以慢慢想，了解吗？哦，或是你看书的时候想，你不要打坐的时候再想，因为你打坐想一定会养成怎么样胡思乱想的习惯，所以你每次一坐下来就开始胡思乱想，因为你要摄心集中是很困难的，哦，这是经验都是这样，要摄心集中很困难，那本来就很困难的，你又加上你为了想什么去做官啊，又在那边胡思乱想，那就容易坐下来就胡思乱想了，哦，我告诉你，打坐只要离开所缘。那就不是摄心集中的，这样了解哈？好，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要了解的。接下来呢，第六哦，第六叫做无障哦，无障。前面的第五呢是无乱，这里讲无障哦，断除障碍就称为无障。断除障碍就称为无障，要除一切障有三种障碍，要除一切障有三种障碍哈。第一个是本性出众。哦，本性出众是指具身障，哦，本性出众指具身障，一切障 可分为烦恼障跟所知障，知道哈？一切障碍可以分为烦恼障跟所知障，好，烦恼障、所知障，一个就是障解脱，一个障成佛嘛，哈。使两种障都有分别跟具身两种，有没有看到？分别跟具身，哦，两个都有分别跟具身两种，分别在菩萨入见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解哈？所以这里指的本性出众障呢，特指具身障，指具身的哈。所以我们的烦恼以及我们的所知障都有分别跟具身的两种啊。那么分别的在入见道位的时候已经断除了，所以这里指的呢是指怎么样？具身障哦，具身障。具身障，哦，具身障，具身障在实地中一分一分断除，最维系的一分要到金刚预定才能断除。这个是指所知障的具身，了解哈？那你说，那十五烦恼障的具身障呢？烦恼障的具身障，在你入菩萨初地以后，已经不是问题了，它慢慢慢慢会去怎么样？自然而然会消失，清楚哦。烦恼障自然而然会消失哦。入初地以后，你的对治对象已经不再是烦恼障了。为什么？烦恼障会慢慢慢慢自动消失，了解哈？但是具那个所知障不会自动消失，所知障你要去突破它的障碍，你才能往上，要进一地。对不对哈？突破障碍二谛的障，你就能成为二谛。那在二谛里面呢，你的修行除了累积功德以外呢，要怎么样？要去突破障碍三谛的这些障碍。那么你突破了，你才能成为三谛。那这一些呢，就变成所知障的具怎么样？的具那个具身啊，所知障的具身啊。所以呢，如果不清楚，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执障就是障碍哈，有没有看到烦恼障、所知障？哦，烦恼障记得是障生死，所知障障成佛。烦恼障跟所知障呢，都有分别跟见道两种啊，不是分别跟具身两种，分别跟具身两种哈。有没有看到两个都有分别跟具身哈？烦恼障的分别在哪里断？见到位的时候就顿断了，所以你才能成为初地嘛，这是转凡成圣的关键嘛，哦。然后所知障的分别也在哪里断？见到位断，了解哈？那么烦恼障的具身呢，是修到位慢慢断。但是你不用特别去用功，它就会慢慢断除，了解哈？那么所知障的具身呢，在修到位的时候呢，你要用功，怎么样？一地一地去破除，你才能成为修到位的怎么样？间断，这样了解吗？哈？所以回到前面，你看哦，这里的本性出众障特指具身障，有没有看到？而且虽然说特指具身障。但是它最重要的还是在指所知障的具身，哦，所以你看哦，才会说菩萨一地一地一分一分去断除嘛，这样各位了解吗？哦，好，有没有读过《成佛之道》？有哈，你会觉得这里讲的分别跟具身跟《成佛之道》里面讲的不大一样，是吗？哦，不大一样哈，好。事实上呢，在分别跟具身哈，分别我执或是具身我执，本来中观跟唯识讲的就不一样，了解吗？哈，中观怎么讲？其实不是，其实在中观来讲的话，它的分别哈，它的分别哈。只是第六识，或是说只是外别人灌输你的错误知识而已，了解吗？哈，这个只要经过闻思，就可以怎么样改正？ 不需要到见道，了解哈？那一旦谈到见道的话，那全部都是叫具身的，了解吗？哦，但是中为那个唯识这里讲的分别我执，是在见道未得时候才能断。哦，也就是身见就是分别我执，哦，要到见道未才能断，这样清楚吗？哈，所以呢，中观跟唯识讲的这个地方稍微有点不一样哈，要分别一下哈。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是以中观来说的哈，中观跟唯识来讲的话哈，分别，分别我分别分别障哈，要是或者叫做分别我执哈，哦，或要是分别来讲的话哈，这个东西，哦，中观说，它只是第六识的一种错误的认识而已啊，哦，这个只要经过闻慧。哦，这个叫中国文会，因为这是别人生下来之后慢慢灌输你的错误观念，比如说告诉你有一个神啊，哦，或告诉你有一个不变的我，然后到最后你会认为这样子，这个经过文会，你这个可以就可以改变啊，哦，就可以改变了，了解吗？哈，但是到了唯识的话，哦，唯识学他认为这个要入什么见道，这个要入见道。才能断除，这样了解吗？哈，那如果是具身呢？具身我执啊，或者叫具身障呢？中观说，啊，这个要见到才能断除啊。唯识说，说什么？在修道的时候，一分一分断除，这样了解吗？哈。所以在中观的认知里面呢，这个具身呢，哦，具身里面如果是烦恼的话，它包含见道未所断以及修道未所断，在中观它是包含两个在里面的，哦，所以见道未断，但是修道未加上修道未一分一分断，这样了解吗？哈，哦，那如果是唯识的话，具身唯识在修道未，哦，那么分别的话，就唯识来讲，在见道未断。中观认为观念慢慢改变就可以了，这样大概清楚吗？哈，这就是唯识说的跟中观说的会不大一样的地方啊。来，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里哈，来，
师傅，你说的这个中观的这样的说法，跟一般我的理解，就是说见到位的时候，不是才能够断有生见吗？就是见惑才能够断除吗？所以中观的说法不是也是应该到不是只有闻慧而已，应该是要到见到位才有办法。中观的话，生见是在断除。中观是在具身的，
他认为那个都是具身的。你要成佛之道，回去再看一下。他认为这个不管是见道所断，或是修道所断，都是具身的，也是合理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无始以来跟着我们来的，那分别怎么来？分别是后天人家灌输你错误的观念，了解吗？哈，那后天灌输你错误的观念，怎么样纠正？听经闻法，慢慢观念就可以纠正了嘛。哎，没有见惑到，见惑在那个见到位就断了，见惑在见到就断了。哎，中观的见惑。中观如果是见惑思惑全部在具身，中观全部在具身，了解吗？有没有见修中观全部在归为具身，欸，因为你以前都是用唯识来理解的，欸，但是你要是成佛之道回去看清楚，哦，他的分别跟具身，他的分别只是说后天被灌输六识上面认识的错误而已，这个经过怎么样？经过听经闻法，在闻思的时候就可以转变过来，但是真正要到断的时候，必须那是指具身的。所以在中观里面呢，见道所断、修道所断，都是指具身，了解吗？哦，那么唯识就是说分别我执啊，哈，哦，分别障是在见道位的时候断，有没有看到？然后具身的话，又到修道位，慢慢才能一分一分断啊。哦可以吗？好，成我知道回去可以好好看， 哦，那神我知道这个地方中观跟唯识讲的不大一样，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哦，好，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讲的，哦，还没有，哦，他还没讲完，哦，这个分别那个这个无障还没讲完，哦，第一个是本性出众，所以叫做，哦，叫做具身，哦，叫做具身障，哦，好，放逸不修善法，不做善事，不用心或者不精勤于善法，就称为放逸。这里主要是针对成佛的一切善法而言，所以说不修一切善，哦，这一些呢，虽然说他很多时候是针对菩萨上帝上位之后说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都可以拿来做我们一般人修行的一种鼓励，啊，跟一种检视啦，哦，那他说无障里面有三障，第一个呢就是什么障？本性出众障，是指具那个具身的，哦，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放逸，哦，不修善法，哦，那我们在心心所里面，唯识是有放逸心心所，有吗？哈，后来这些，你要知道辩中辩论是比较早的唯识哦，那后来的唯识的归纳，哦，就没有做这样归纳，全部把它归纳到白法里面去了，这样了解哈，哦？这些，哦，到了白法明门论出现，到了世亲菩萨出现的时候呢，他把这些全部都归纳到心心所里面去了。哦，不会那个白法里面去的，哦，这个叫做放逸，哦，就称为放逸，主要是针对成佛的一切法一切善法，所以说不修一切善，哦，这个叫做放逸，哦，懈怠，懈怠就是在一切善法上不愿积极向上精进用功。放逸跟懈怠的差别在于，放逸是不修学，懈怠是修学但不勤奋，了解吗？哈，那个俊熙，你在笑什么？你是属于放逸还是懈怠？嗯，啊，你是属于懈怠，那还好啦，啊，还愿意学，愿意做，只是没有很积极、很用功，哦，这个叫懈怠，了解吗？哈，放逸，放逸就是根本不做，了解吗？哈，如果我叫你来听课，我叫你来听课，啊，你根本不想来听，那个叫什么？放逸。你来了，但是打瞌睡，这叫懈怠，这样清楚吗？啊，叫你来听经啊，师傅，我那天刚好五六刚好有事情，我没办法来，哦，啊，其实怎么样，在家睡觉，对不对？哈，哦，哎呦，又冷又湿，啊，去到那边啊，又下雨啊，哦，然后中午又没得休息，还趴在桌上，干脆在家里睡觉，啊，哦，这个叫做什么？放逸。放逸哦，但是你来了，来了打瞌睡，哦，师父说什么你都说是啊，没错啊，哦，没错，是的，好，哦，那个就叫做懈怠，这样了解哈，哦，所以放逸是不修学，懈怠是什么？修学愿意做，但是没有很勤奋，啊，哦，这两个的差别，啊，哦，这两个的差别，啊，哦，来，哎，怎么样？哎，我跟你讲，哦，那个是后面其他的定义啦。那我现在是依辩中辩论的定义，所以每一个定义会有一点差距，但是不会完全不一样，这样了解吗？哈，啊，所以我说后来都被归在白华明门论里面的，这个俱胜论里面也有啊，了解哈。但是这个就是辩中辩论里面 的定义啦，哦，这样清楚吗？哈，那这个当然就很容易分辨啦，是放逸还是懈怠，自己要清楚。了解哈，是放逸还是懈怠，自己要清楚哈。你可以稍微懈怠一点，休息一下，但是绝对不能放逸哦。放逸就随便啦，都好了，哦，随便去了啊。好，来回向第七，回向啊，回向啊，是说要将所行的一切善回向于无上菩提一切众生。所以我们每次讲完经，或是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都会回向嘛，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回向于无上菩提，了解哈，或是回向一切众生，回向给无上菩提是 把无上菩提当目标，了解吗？回向给众生，所以回向无上菩提是发菩提心，回向给一切众生是什么心？大悲心，这样清楚吗？所以回向无上菩提意思就是说，我做的这些功德不是人天功德，也不是简单的解脱功德，而是我做的这些功德呢，是相应于无上菩提的功德，所以叫做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就叫做什么大菩提心，这个叫做回向于菩提，是我的目标是什么？是成佛，了解吗？那么这个意义有点像什么呢？你说那师父我不发愿可以不可以？不行，你一定要发愿，发愿呢，你才能摄受一切功德而转向于无上菩提，例如，你赚钱对不对，赚钱如果你没有目标要存下来要做什么，我赚钱我就存钱就好了，容不容易存？不容易哦。但是你要是有具体的目标呢，容易说我现在 没房子，所以我现在出来赚钱我要存钱买一栋房子，了解哦？那这样容不容易存？就容易啊。所以这时候就是我赚这些钱回向于买一栋房子，这就是总目标嘛，这样各位了解吗？我现在所累积的功德不做其他用，而回向于什么？无上菩提，就是我做一些功德是以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就是我的思维发心，作意就是内心的动机跟发心是要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这个叫做总目标，这样清楚吗？那回向给众生呢？回向给众生就是说，好东西我不会自己怎么样，不会自己独享憋着自己藏起来用，而是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清楚吗？那你不要去问说那他可以分享多少，对不对？可以分享多少？我告诉你，因缘每个人状况不一样，这包括牵扯到对方的善根深不深厚，我们的回向心强不强，我们的功德大不大，我们的无所得心深不深。如果你的无所得心越深，怎么样，回向的功德就越大。那么在事项上你做的越多功德越大，事项功德大不大，第一个有几个，发心深不深，了解吗？事情做的大不大，你比如说，我捐一百块你捐一千万，都赶快我捐一百就好，我什么如果都一样我捐一百就好，为什么要捐一千万呢？了解吗？但是要考虑到的是发心，我全身上下家里所有的财产就只有一百块而已，而且我布施捐了之后呢，我是无所得心，只是考虑到我要不要就是帮助众生而已，没有考虑到我能得多少功德，那就算是一百块功德也很大，那你要是捐了一千万但每天在计较我这个一千万到底能够得多少功德，会不会柱子上写我的名字，然后写的大不大，他光捐五百万也写名字，我捐一万也写名字，不行，要跟他讲，跟师父讲我名字要大一点，这样，我不能说没有功德，但是这种有执着有所得的那 功德当然就非常有量有限嘛，这样各位了解吗？那还有就是说你回向给众生，那众生本身的善根因缘厚不厚？如果本身也厚，那我作为他的强而有力的增上，那他一下子就怎么样，就很容易激发的善根功德嘛，这样了解吗？如果他是很顽劣刚强的众生，那当然就难了，所以不能用有效无效有用没用，这个是因缘法。那么你说那这种回向到底实际上怎么样呢？从经论上的一个总结，就是你的回向可以作为众生的什么缘？增上缘。所以你不是给他，你是作为他的什么增上跟助缘，这样各位了解吗？那你不管你能够接触到的或是不能接触到或比较远的，我们都愿意做什么？都做众生的增上缘，只要我有能力我可以的，我都愿意做众生的增上缘，然后怎么样？ 他们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就是《金刚经》说的嘛，度一切众生而无余众生可度，那就是度一切众生是菩提心大悲心，而无余众生可度是什么心？无所得心，这样清楚吗？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那你功德当然大啊。如果你能这样子，那你的力量很强啊。那你作为众生的真相的话，那力量就当然就强了哈。各位清楚吗？哦，这个叫做回向哦，回向。但是呢，回向有三种障碍啊，你要去排除这三种障碍。贪着诸有，有是十二，是指十二缘起之的有，即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有，是未来生命升起的潜能。贪着诸有，即是执取生命，不能求出离生死。那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我的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心，了解吗？哈，什么贪着诸有，有就是生命的潜能。如果你没有出离心，如果你没有出离心，哈，你要发菩提心，相对来讲很困难，了解吗？为什么很困难？因为你会有强烈的执着啊，会强烈的我执啊。那你要是有出离心的话，相对来讲，就算是你我执未断，但是你的我执相对会比较轻，这样了解吗？哈，所以我们说三轮体空无所得相应啊。你要是我执很重，就是贪婪诸有嘛，就是对于我的这个生命没有办法真正的看清，而且还很执着这个生命的一种轮回，而不知道要解脱脱离，和还贪婪这个世间的话，那你这样子要回向，其实非常有量有限，清楚吗？哦，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我们回向的一种障碍，就会形成回向的一种障碍。所以这个叫做贪着诸有，意思就是说你的菩提心的回向心要建立在出离心上，不能对这个世间太过贪婪，这样了解吗？有没有问题？第一个哈，第一个障，好，第一个障。所以在佛教里面哈，在佛教里面哈，二乘的解脱，哦，跟我们所谓的大乘的三乘所共，它的差别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二乘解脱道，缘起四圣地，对不对？三学八正道，了解哈？那么三乘所共的呢？声闻缘觉菩萨所要修的也是什么？缘起四圣地，三学八正道。对，菩萨所修的叫三乘共法，二乘所修的叫做解脱道，法是一样的，法是一样的，对对哈？那差在哪里？为什么一个叫做三乘所共，一个叫做解脱道？哎，法是一样的，目标不同，清楚吗？哈，所以呢，你要真能回向无上菩提，你也必须有出离才行啦。所以出离这是三乘所共的哦，只是一个以出离解脱了就结束了，一个出离不染于世间，但是怎么样，要必须无助于涅槃嘛，了解哈？而且要无助而再来世间嘛，这样子你才能这样。所以出离心也很重要的哦。你不要说，哎，我是大乘哦，但是我看你很多时候对这个世间还那么贪婪，那怎么会去大乘呢？哦，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是只有解脱道才出离哦，哦，修大乘道也得要出离啊。所以为什么会有出家菩萨？建立在出离心上，进化大菩提心嘛。哦，因为出家身本来就是现一个什么出家相，出什么家？出烦恼家，出什么家？出三界之家嘛，对不对？但是不止。不止哈，还要回入三界度有情，所以叫做无住涅槃。这样了解哈？好，来再来，贪着什么？贪着资财。刚刚是贪着生命啊，哈，这个更粗。贪着资财，指贪着世间的财物，不愿布施回向于众生。这两者都是世间贪着，一个是贪着生命不愿求解脱，另外一个是贪求维持生命的资财。啊，第二个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了，就是对我们的财物、金钱非常的贪着。那你贪着，你不可能回向啊，了解哈？修捐一点钱，修一点功德，就觉得哎，我这个功德要 好好的把握住，好好的掌握住哈。有以前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哈，我不是说批评谁啦，就是有些人哈，就是护持的很多，但是他半句话不讲。啊，有些人捐了200块加币了哈，练了10年，每次来就说：“我什么什么捐的啊？”是，你真的不错，很好很好。过了一阵子又来了啊。你知道吗？哪一天啊？我那时候捐了一个红包，拿了那没有护持啊，是，功德无量啊，那就是对于资财非常的怎么样贪恋嘛，非常的兼贪呐哈，这个更出众，了解吗？哈，执着生命那是一般人都会有的啊，但是对于财物的太过贪婪，你很难修无报，更不可能去回向的了，所以贪着。资财呢，只贪着事物的世间的这种财物，那你更不可能回向了啊。还有第三个比较困难哦，心下劣信，这是指为需求二乘解脱，不愿回向，哦，追求无上菩提，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哈，二乘的解脱，也就是说，你看哦，我刚刚不是说回向要回向什么？回向无上菩提嘛，一切自自相应嘛，对不对？回向无上菩提，但是这里回向什么？这里是回向于解脱啊，所以这是叫做解脱道，了解吗？哈，那么在大乘佛教里面呢，我师父曾经说过，如果从整体上来讲哦，印顺导师在他的《成佛之道》里面也说，如果这个是从头到尾，这个是发心，这个是成佛。成佛，菩萨发三心，然后呢，行六度万恨，行六度万恨，对不对哈？然后这个叫做正常道，了解吗哈？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方便道，那叫做回入，有没有看到？哦，回入，对不对哈？回入有两种，一种是求生他方，然后再回来，求生他方净土哦，哦，他方国土哦。啊，求生他方国土不是那边成佛哦，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哈，成佛是有因有果的，了解吗哈？你在这边度很多众生，那么相应来讲，你就会在这里成佛，清楚吗哈？那么去净土是去进修，所以祖师们都说回入什么，娑婆度有情，不是成佛才娑婆度有情哦，是你的菩提心道德不退的时候，不会再。落入二乘心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入娑婆度有情哦。那你说师父为什么不到十地才？你要知道，你一地众，你看到以后我们会讲十地的时候，很多都是跟度众生有关系的，了解吗哈？所以师父常说，无上菩提哪里求？众生中求。我再讲一句哈，无上菩提众生中求，没有众生，没有菩提。了解吗？哈，你不度众生，没有无上菩提可求。所以有些人说啊，即生成佛，哦，那个是什么？各个为人生善习谈，哦，鼓励你啦，了解吗？哈，但是有没有办法即生成佛？除非释迦牟尼佛，除非你是什么一生补处菩萨，你是一生补处菩萨，你下来，那你当然今生成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你就得三大阿僧祇劫累计无量无数功德，最后面呢像弥勒菩萨这样成为一生补处，那就到刀立天，那下来那一生就成佛。但是你到底是不是，不用来问我哦，基本上 99.999% 都不是，那么你就怎么样，哎，发心一步一步学习哦，这样了解吗？哦，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叫做求生他方净土。另外一个什么？哦，有一种另外讲法，就是说先修二乘解脱道，这样了解吗？哈，然后呢，再来回向，好，哦，再来回入正常菩萨道，这样了解哈？但是呢，师父说过，般若经不鼓励这样子，哦，中观也不鼓励这样子，连唯识都不鼓励这样子，了解吗？哈，般若经。中观跟唯识都鼓励一下子，一开始就要发无上菩提心，然后修怎么样？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六度万恨的正常道， 哦，所以这里才会讲说，没办法回向是心下劣，你的回向是回向解脱，了解吗？哈，不是回向无上菩提，但我们这里讲的是你必须要回向无上菩提，好，那么这个叫做心下劣哈，这个回向有没有问题？可以哈，所以这个一关一关比一关难了哈，相对来讲比较出众的叫做贪着之财，是比较出众的啊，那也比较容易去怎么样去修正。那稍微困难一点的叫做贪着诸有，这个就有点困难了啊。那么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哎，心下劣性哦，这个就非常的有挑战性，叫你不要怎么样，哎，断除二尘，变成解脱道，变成出国二国三国或阿罗汉，叫你不要这样子哦。一方面修行，一方面又不能断烦恼，痛不痛苦？叫你要修行，又不能断烦恼，难不难？难哈。有没有办法做？其实在佛教里面，他在大乘菩萨道里面，他确实有提出一个方法。你没有听过师父讲过？师父上次在哪里？在那个佛经会有讲过，有印象吗？完全没印象啊。不错，很好，师父可以再讲一次啊，不然每次说如愿法师讲来讲去就讲这些啊。没有，这是我自己讲的，你们没有讲啊，你们讲。在佛教里面呢，我不是说悲心不足哈，你看啊，我们不是说二道五菩提吗？对不对哈？那么从发心开始到这里，见到位。是出什么？是出地，这已经转凡成圣了，断三劫了，了解哈？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到这里呢是四加行，定中坐观四加行，哦，四加行对不对？那四加行是什么会？修会，了解哈？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你这一大阿僧祇劫啊哈，你的悲愿不足。你不能入四加行，因为你的悲愿不足。如果入了四加行，会怎么样？哎，就有断烦恼的可能。但是你一旦断了烦恼，你的悲愿不足，功德力不足，那你就证的是出国。那七来生死必入涅槃，因为这个说法是阿含经以来一直都这样说的。所以般若经呢，它顺于阿含经的意，了解吗？哈，也这样子说。但是呢？你要在长期一大僧祇劫里面呢，你又要怎么样？不落恶道，又要降伏烦恼，但是你又不能断。你只要到一大僧祇劫之后，悲愿具足，你才能入四加行。那你说师父，那怎么办？怎么办？啊？哎，基本上就叫做观空，不证空。不生细心于生缘中，什么叫做观空不证空？就是你要在闻思会上面怎么样具足空的知见，不证怎么样不证？不要入四加行来证。什么叫做不生色心系于缘中？意思叫你不要在定中做观，了解吗？哈，所以在这长缘里面呢。你发菩提心、大悲心，那你的无所得心是要用闻思会的这种无所得心，也就是无所得心，它有深浅，了解吗？哈，最深的叫做正嘛，闻思修正。但你这时候不要正，你只要闻思会。闻思会的力量其实已经很大了哈。闻思会的力量虽然烦恼未断，但是烦恼被闻思会所降伏。你会有小麻烦、小问题，但是你不会造重恶，你不会造重恶，你就不会下三恶道，了解哈？那你不会下三恶道啊，因为你是不断的在发愿啊，六度万恨，所以你怎么样？ 借波罗蜜让你可以下辈子来继续当人，因为你有发菩提心又持戒嘛，然后呢布施波罗蜜怎么样让你可以当成有富贵的人，布施嘛，富贵之人，然后忍辱波罗蜜呢让你可以有很多贵人，因为结很多善缘嘛，了解吗？那接下来有什么精进啊，然后禅定啊，禅定那当然就是自我的更深一步。那波罗波罗蜜呢，波罗波罗蜜就是你的闻思慧嘛，对不对？在闻思慧上得无所得，观毕竟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生生世世来怎么样，来人间行菩萨道，这样了解吗？那你说师父你敢保证吗？你确定吗？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敢保证，我敢确定，是因为你现在就是人，我不是在骂你啊，你现在就是人，那就表而且你现在 不是一般人哦，你是什么人？你在听大乘佛教，你在已经在修行的菩萨了啊，你不是一般人啊，你今天既然能坐在这里，那就不是一般人哦，你要是一般人，你现在可能星期天嘛，不知道到哪里去玩了，对不对？你既然能坐在这里，就表示我上述讲的这些条件，你已经多多少少具备了很多这种这种功德存在的哦。那你现在怎么办？利用现在能够有的那么好的资源，人要懂得把握资源，知道吗？以现在现前有的，你既然坐在这里，你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师父站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解哈，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能站在这里了。我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我是真的相信，我虽然不完美了，有很多毛病习气的哈，我先打预防针，啊，但是我相信，我生生世世一定出了家，不到好几次的，也学大乘佛教啦，也听经闻法啦，所以我今天才能坐在这里，才能站在这里嘛，了解吗？哈，那我站在这里跟大家继续结这个缘。那所以就有这份功德，下辈子可以继续来跟大家继续结缘嘛。那不管你哪一辈几辈之后换你站在上面，我再坐在下面，对不对？这个人的因缘很难讲啊。你知道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互为师徒啊，了解吗？但是两个功德都很大，这样清楚吗？所以你就是最好的证明，你就是最好的证明。你只要把这些讲的具足了，然后去好好的把握你现前能够有的因缘，那你何苦不能事事常修菩萨道呢？要一定要对自己有这种信念跟信心，可以吗？有吗？有啦，不要犹豫不决，好，再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什么问题？来那个麦克风来。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没有人不小心入了出国，然后他突然间发现他要发大菩提心，然后又回过头来去做六度
万恨。在经上是可以讲说，其实回向有些经是说你证了四果就没办法回小向大，但是有些经论是说只要你不证四果，你都可以回小向大。这样了解吗？
那就是说入出国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有些经论说还有机会，但是基本上像波若啊、中观啊、唯识是 不希望你这样子。他们鼓励直接修大乘，这样了解吗？但是你说师父，那入了四果真不行吗？啊，其实华严都说可以，这样可以哈。好，那大智论在这方面倒是有讨论一些了。那大方向上就是说，大方向就如果一那华严、法华这类的一乘道来讲，哪怕入四果都有可能。好的，那有些经论呢，是在讨论说，只要不证四果，都有可能。这样清楚吗？那么如果以中观跟唯识来讲的话，包括般若经来讲，都是希望你直接发菩提心，不要再去东弄西弄了，这样子知道吗？好，来，我们继续来看。那这样，哎，可以哈。那这样你就可以怎么样？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而不会因为烦恼太出众而堕三恶道，来，你有个问题来，
师父，那个有个问题还是要厘清一下哦，就是声闻他如果入了四果之后，就是一般在大乘佛法来讲，就焦牙败种， 但是像佛陀的十大弟子，他们的在世的一个行为，其实很多时候在大乘佛法来看，都是外现声闻身，内密菩萨行的。那我们是要用这种声闻的身份来看他，还是他是一个菩萨再来的人间的这种悲愿的视线？这个我们要怎么会通这个部分？
我跟你讲哈，对于这些声闻，大乘经有各种不同解说，你要了解吗？哈，那你可以根据哪一个都可以了。但是重点，师父讲师父的重点，我倒不关心说舍利弗到底是菩萨还是声闻啊，这个我倒不是那么的关心，因为他就是这样子，这种圣人我也没办法去揣量什么。但是我要确定的，是我的信念的，就是说大乘佛教本来就是佛陀的精神所在，佛陀的精神，也就是佛教的精神，这样了解吗？我确定的就是这样。至于舍利弗目犍连到底是外现声闻身，内密菩萨行，还是他就是真的声闻，只证了解脱而已，那我不是很去关心这些，是因为经典上的解说都不一样，这样可以吗？哦，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哈。不不哈，是对声声教法如空无我等无所畏惧。这是说对教法能如实的体悟，要能达到不不，必须突破三种障。哦，不信、无圣劫、如言取喻。哦，我在讲这里，我在讲是说这里的不不，哦，这里的不不是对教法能如实的体悟。哦，这是对圣僧教法如空无我的无所畏惧，叫做不不。那你知道这个怎么来的吗？为什么会有不不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不是是无所谓。最近这边有没有人来进去？为什么会有不不这样的一个？来，那个麦克风有没有？哎，来前面这里举手一下，不然。
就是小品般若，嘿，然后那个你就是须菩提啊，在讲的那个，就是说，其实我说我的理解，嗯，其实如果你了解一切法不生不灭，嗯的话，那你对于世间的一切，你就不会因为他说一切法空，你就产生害怕，嗯，因为你已经了解了，
嗯，因为哈，很多人对圣僧教法会产生恐惧，为什么产生恐惧呢？因为我们人长期以来都执着有我，了解哈？现在跟你讲无我，讲毕竟空。你会很恐惧很害怕，了解哈？那么小品般若就说，如果有人听到无我毕竟空，不生不灭，对不对哈？诸法不生不灭，诸法毕竟空性，然后呢还能不惊不悟不怖 不恐惧的话，那这个就叫什么？就叫菩萨摩诃萨，了解吗哈？所以呢我们听到空无所有无我这些哦，不能产生恐惧。你产生恐惧，就是对圣僧教法不够理解，清楚吗？那为什么不够理解呢？因为还是建立在你对教法的认知，你还是用世俗的我，想要去弄一个我，你才能觉得什么舒服，你才不会害怕。以前师父在加拿大上课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那没关系啊，你要是刚开始真的对无我啦，对这个毕竟空，你真的是哎不知道怎么，真的有些人会这样啊。我说那你就认为我们本来有佛性，众生是佛，未来就能成佛，这样就好了。他说嘿，师父我这样听哦，心里舒服一点。不然你上个礼拜讲无我讲空，我回去一个礼拜睡不着。因为他也很想修行啊，然后他也去看过各种经典啊，然后也听师父讲过很多课啦，那有一天听到般若的毕竟空的性的时候，他回去睡不着。那没有我，那怎么样？啊，那东弄西弄，弄到最后啊，这个心里真的是很不安心，啊，很不安心。然后跑来这里，我说你心拿来给我安。没有啦，这个是六祖慧，这个是达摩跟二祖的故事啊，哈，对。那对啊，心拿来给我安啊，因为你不了解啊，你要安什么心呢？对不对哈？ 那你要是对深深教法的无我缘起毕竟空性不生不灭，对不对？你要真能了解的话，那你就不会产生恐惧。这里的恐惧倒不是说恐惧生死，而是对于甚深教法的空无我无我所这种教理呢，没有着落产生恐惧，好像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踏，清楚吗？所以呢，这个第一个不信，这个会造成对甚深教理的障碍；而第二个无甚解，第三个如言起意，不信。对说法者如佛、教授师等的不信受，有没有？这个是指对人的不信受，也就是说，这个法师来讲课，我就抱持着一个什么怀疑的态度，我就看你要讲什么，抱持着这样一个态度。那你如果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很难去入法。我们常常说依法不依人，了解吗？这是在对于真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来抉择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学佛，听经闻法从哪里听？三处听闻，佛、佛弟子，还有经典。佛你是不可能的啦，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梦中不要去想那些，对，你不可能。那你说师父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下辈子，对不对？现在佛是不可能听的，你不可能听闻佛法了，那像佛闻法了。那经典呢？经典可以，问题是北抓瞎耳机，误解的机会非常非常高。我跟很多居士谈过，谈论过，也跟一些法师谈论过，我告诉你，没有经过善知识提携指导，自己读经文读错的机会高达90%以上。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哦。你要是不听经经教，不听闻佛法，你自己去读，错误的机会到达90%。以前印顺导师曾经说，太虚大师自学。那我们问导师，导师说，其实大部分我也是自学。那我们问说，师父导师，我们可以自学吗？你们不行。那导师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自己多伟大哦，实际上他也是认为说，如果有机会亲近善知识，还是希望跟善知识学习，知道吗？那你说那太虚大师印顺导师呢？我跟你讲，那是千万人仅止一二。那我是不是？师父的口头禅应该是什么？你不是。不要怀疑。师父如果我是呢？你是就是吧。你不要怀疑，我说你不是。你要是不是，那你的根基就很高了。如果你一直认为你是，那你这个根基有问题。了解齁？所以我们人根基高，那就是要低下头来虚心学习。不要老是认为自己根基很高，这样清楚吗？所以呢，我们只能，你我说你不能向佛学，你也不可能自己去读经嘛，读经错误的几率非常高，那你只能向什么？佛弟子。那佛弟子有佛的第一代弟子、第二代以及千百代到现在，所以还是得向佛弟子善知识学习，这样了解吗？这听经文法还是要依善知识来听经文法学习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呢，那既然你要听经文法学习的时候呢，虽然说依法不依人，但是刚开始学习还是要亲近善知识啊，这样了解吗？那亲近善知识，你对善知识如果怀疑、不恭敬、不尊重的话，那你很难法入心。那你说那师父，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善知识讲的对还是错？基本上是一个态度，就是说，出家每个出家人不一样，但了解吗？你不能依这个出家人到底懂不懂，除非他杀盗淫妄，那我们就不谈，那就不是出家人了。我们不能以这个出家人到底懂多少或有怎么样呢，而对他起恭敬或对他起轻慢。基本上对出家善知识，我们都要恭敬，了解吗？但至于要不要向他学习，那你自己可以做抉择，这样清楚吗？你自己可以做抉择，因为不是每个出家人他的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啊， 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讲经说法，也不是每个出家人打坐能力都很高，这样了解哈。所以呢，你要恭敬，但是你要不要亲近去听经闻法，那你可以做抉择。清楚哈？那你听经闻法之后呢，相应的你继续听，不相应的放在一边，暂时先不要干什么？批判毁谤，清楚吗？哈？你可以不相应，你觉得这个有问题，这个好像没关系，你先放在一边，哦，慢慢以后回来再来省思看看。但是不要一听跟你不相应，一听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就觉得这个师父一定讲错，一定不懂，哦，那这样的话就会对善知识怎么样产生疑惑或不恭敬，这时候呢你就法不入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以出家来讲，为什么说我们要恭敬呢？因为你对出家众的恭敬会养成一种熏习跟习惯，你以后碰到出家众讲经说法的时候，你比较能够什么起恭敬心，起恭敬心呢法比较能入心。那么如果你的分别心太强，哎，这个是我师父，我们道场的师父我才恭敬，哦，那这个不是我们道场的师父我怎么样，哎，我就大眼瞪小眼。那你不要，所有学为是好处就这样哦。你这种强烈的分别心久了之后，也是一种什么不善熏习哦。这样清楚吗？哈，这样子的破弊端跟祸害，就是哪一天你发现你自己道场的师父呢，也有一些毛病跟一些缺失跟错误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是什么起毁谤心，进而对三宝起退失心。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样哈。所以就是说。不信，这个重点在对说法者如佛教授师的不信，这个就是要做一个省思，要做一个省思。无圣节，第一个这是对佛，无圣节是对教法的无圣节，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对三宝的疑惑不信受，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个是对佛跟佛弟子，下面这个是对三宝的无圣节，这个是对法。所以呢我们要听经闻法，哪怕你刚开始有点不熟，你都不要马上就放弃。哦，只是说我们现在也要了解一下哈，这个现在来讲听经闻法，从古到现在都有点困难，就是说什么样呢？以前很难听经闻法，很难得听经闻法，对不对哈？因为以前资讯不发达，哦，你也很难，而且。路途遥远，像宜兰哈，哦，高湾十八万，哦，要请个法师来讲经说法都很困难。那么现在状况不一样哈，现在各个媒体的网络什么都很发达，可以听很多法师讲课讲经。但是一直以来，不管是以前到现在，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每一个法师讲的入手经论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些直接讲唯识，有些讲中观，有些讲阿含经，有些讲大智度论，啊，有些讲阿弥陀经。那到底哪一些我要先听？哪一些是基础？那哪一些是相对来讲我现在比较重要？那哪一些呢？太深暂时不适合，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哈？应该大家都有同感呐，啊，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有系统的听经闻法，变成现在听闻经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入手。有系统的听经闻法，有系统的听经闻法呢？第一个，它是有一个次第的，就是由浅而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系统的听经闻法呢，它刚开始听的必须是一种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了解吗？哈，通识。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一开始就从什么很深的经啊，或从什么法门啊，或是听比较专一的哪一些东西啊，这样的话你没办法养成通识，而且会变成偏颇。哦，所以第一个有深浅的次第，第二个呢是一个空间上来讲呢是一种涉猎比较广的了解嘛哈的通识，但不管是次第还是比较广的这种涉猎呢。都有一个重点，叫做要切要，了解吗？就在系统次第的解说当中呢，要能够有它的根本核心重点。在通识里面呢，你了解的很多 大概上的各宗各派或是各个思想，你要抓住佛法的不共特质跟特色，哦，就是要切要，这样各位了解吗？哈，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系统性的说法？哈，我告诉你，提供一个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学的哈，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在这方面就具备了这样一个特质跟特色，它以次第上由显入称入身。那么在广上呢，它有什么样？世间善法有出世的二乘，对不对哈？然后大乘还提到的三大系，那有没有切要呢？它一直从出世解脱法一直到大乘佛教，它都有一个一贯的佛法的不同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它一直有掌握这样一个东西告诉你，了解吗？哈，所以成佛之道是必读的一个入门，哦，一个入门。可深可浅，哦，可深可浅。另外呢，你说师父那读完了之后呢？哦，读完之后，接下来有空上师父的网站去看看，你里面到底接下来要读什么？哈，我不在这边花太多时间这个讲这些哈。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要圣洁，哦，就是要听经闻法。第三个叫做如言取义，就是说对教法不能体验深意，只是依言取义。了解吗？所以经典上说法饶义义饶义，先从名相入手，了解名相背后的意义，了解吗？接下来要法随法行，哦，那么现在师父跟大家讲这个如言取义有几个层次，啊，第一个名相，名相对不对？名相之后的义理，名相上当然相对简单一点，但是现在比较深的就是名相背后的义理，然后接下来叫做行的体悟，行上的体悟，哦，如果你对义理掌握不清，行上有时候会有问题，了解哈？名相后面的义理，我们现在先讲这个。这个呢，老实说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师父常常会讲一件事情哈。我们这位法师问师父的时候，师父会跟他讲，经上讲的都不大一样，对吗？哈，所以义理必须要经过有系统的一种专业研究，了解吗？哈，有系统的一种专业研究，你才能觉发出它相对，我不能说绝对哦，因为我们都不是佛嘛，哈，才能觉发出相对的这个义理的正确性，这样清楚了吗？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出家的讲经法师，哦，或是说出家之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必须受过比较完整的专业教育，比如说到佛学院，甚至读到佛学研究所，那么出来之后呢，具备有自我干什么？自我研究的能力。然后这时候再来讲经说法，相对性你的专业还有你的准确度会相对性，我们不能说绝对哈，谁都不敢说绝对，你的相对性会怎么样？正确性相对来讲会高。那你这样讲出来的东西呢，才不会误导众生嘛。但是我们都不能保证我们绝对百分之百对哦，很多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嘛，这样了解吗？哈，但至少你是经过怎么样？比较有系统的专业训练跟研究过的，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应顺导师的东西好呢？因为所有的他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是一部经两部经啊，都是经过很多的什么广大的经论里面去研究比对抉择取舍而讲出来的东西，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正确性相对度什么高啊。如果有些人呢随便看的几部非常比较什么样法门性的东西，然后就告诉你这个样子，那这样的准确性是相当低的哈。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啊，他一开始学佛 就学净土法门，或是说他一开始学就学密宗，了解哈？那他所一辈子都是读净土或是读密宗，在他的认知里面，佛教就是这个样子。你说那佛教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跟你讲求生西他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我这个就是非常的什么样，偏颇偏执嘛，哦，所以你读你如果说你不广，你的认知不广，而马上就深入的话，那就非常偏执性了。不是说净土不好，而是说你没有弄清楚净土在整体的佛教里面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跟立场嘛。那如果你一开始人家就 叫你念咒啊，跟你说这个咒念几十万遍你就可以开悟啊，所以你就觉得说佛教里面你什么都不用学，这个咒是最好的，就有这种偏执嘛，哈。所以呢，这个义理上来讲是必须有经过一个什么样比较严谨的一种研究跟论证之后提出来的一个说法，那我们就照着这样去学习，基本上就不会怎么样依言，哦，不会是依言起义或是如言起义这样。那你这个正确之后，那进一步去实践，你就会有一些体悟了。你还没真正证悟，但至少你会有体悟，了解吗？哈，那这样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所行了，能够所行所做啊。我们这个先讲到这里，先休息几分钟，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啊。